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地往那里地去。
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非人、耶布斯人，
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
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
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
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前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的眼前也蒙了恩。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耶和华说，我要行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蔽你，等我过去。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在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摩西在山上40昼夜，神向他启示整个会幕建造的材料跟各样的设备。结果摩西还没有下山，百姓就已经在山下拜起金牛犊来。所以神在山上就已经告诉摩西，要摩西容许他除灭这些百姓，好立摩西自己的后裔能够进入迦南承受产业。按着神的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来说，神是有这个权利这样做，因为是百姓破坏了这个约，所以神可以按着这个约来灭绝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以后，带出埃及来以后，神的心意是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一方面 他们破坏了这个约，神是应该有权利可以灭绝他们。但另外一方面，神也知道他原来的心意就是要带他们进迦南，所以在这样子一个两难情形下面，神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中保。所以摩西因此成了一个中保，在那里为他代求，为以色列人代求。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当他下山的时候，他拿了这两块法板，看见这些人在金牛犊面前拜，他就跳舞，所以发怒把这个石板摔碎了，而且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这是摩西不但责备亚伦也呼召得胜者，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有一些人就来站在摩西这一边，这些主要都是利未的子孙，他们就杀他们的弟兄。然后我们就看见接下来就到了32章的末了，就是30节开始了，摩西就开始进一步又再一次的上山去祷告。所以接下来我们知道从这个30节开始一直到33章摩西又有3次主要的祷告，每一次的祷告呢都有它的特点在，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今天我们就要学习他祷告的特点。首先在32章最末了这一段，我们上次没有交通的，我们今天特别来交通，就是30节开始，他说到了第二天，摩西就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这一次上山最主要是因为百姓犯了大罪，因着这个原因呢，他盼望能够到耶和华那里去可以为他们赎罪。但他这边特别提到，他说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换句话他也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我们读下面就知道了。他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在那叹气，他知道百姓犯了太大的罪了，为自己造了金像，把律法的本意全部都破坏掉，所以这个罪非常的大。所以因着这么大的罪的缘故呢，他没有把握，所以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然后他就讲不下去了。因为当他在这里做中保，在这里祈求的时候呢，他摸到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关于赦罪啊，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必须代替，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没有错，神是慈爱的神，但神也是公义的神。对于公义的神来讲呢，他不能够赦罪，好像没有看见，所以为了这个罪呢，他知道求神的赦免呢，必须有个条件是需要代替的，所以他当在这里祈祷的时候，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他就讲不下去了。”你看下面就点点点，讲不下去了。然后他就突然明白了，这需要什么？需要代替。他说：“不然，如果不然的话呢，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这个祷告这个祷告是求，因为百姓犯了大罪，他在这里赎罪，他发现赎罪需要代替的。所以呢，他就说要不然这样子，我来做代替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他摸到了这必须要，这个赦罪需要有代替，所以他愿意自己代替。所以我们知道摩西的一生可以说他都是把自己好像献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一样。首先我们知道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埃及其实他日子过得很好可是呢，他为着这些百姓，他就离弃了在埃及的那些荣华富贵放下他在埃及的一切享受，所以这是摩西的特点。然后我们在上一章，就是32章的时候，神曾经想要立摩西的后裔为大国， 可是呢，他这个他也放下来，所以你看见他的代替，他的牺牲。那现在呢，他进一步的愿意把自己啊，在这个册上能够涂抹他的名。所以你看见摩西的特点在这里就显出来，他愿意做代替啊，所以这是成了什么？成了基督的预表。所以摩西是基督的预表，因为如果没有借着代替呢，这罪没有办法赦免涂抹；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所以在这里就显出摩西摸到了他这个，他摸到神的这个赦罪的法则，乃是借着代替。那这边特别提到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个册是什么册呢？那为什么这个册上的名字可以涂抹掉呢？在这里所写的册子是一个单数的册子。实际上讲到这个册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单数的，有的时候是多数的，我们可以在这上面能够有一点学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六十九篇，诗篇六十九篇，我们看二十八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你看他是在这里特别提到生命册上把他名字涂抹掉，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所以你看见有的人的名字好像本来是在生命册上，他把它涂抹掉了。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看第五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呢，一个得胜者他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那换句话说，不是得胜者有可能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那这是代表是不是这些人就不得救呢？这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来看，再看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说这里看见呢，有一些人在创世以来从来没有把没有名字从来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这些人呢都要拜这个兽。十三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一处圣经，也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他们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这个案卷在原文是很多，这册子也是册子，但是复数的，就很多本册子啊，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所以你看这边有生命册，还有其他还有好多卷册子啊。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那个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上面曾经讲到有祭奠册，神就是那些敬畏他的名的人啊，在他面前谈论的时候呢，耶和华侧耳听，而且有祭奠册在他面前可以写下来啊。好，那这边在启示录二十章特别提到，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OK， 我们大概就讲了这么多。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来看啊，就是说有一种人是从创世以来啊， 从来没有名字，从来没有写在上面的。到了此处乱的时候呢，他们要拜像。那还有一些人呢，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但是呢，他没有被涂抹过的，这些是要做得胜者。那中间呢，好像有一些人曾经被记在册上，然后后来呢又被涂抹掉了。那这个是指的什么？指的不得胜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原来生命册上好像有一种的情形，虽然身上没有讲得那么清楚，不过我们可以大概可以讲到，就是这得胜者呢，他的名字不被涂抹。换句话说，当在进入国度的时候呢，好像他们与国度有份。然后他说，不仅我们的主，连父都要承认他的名。那还有一种人呢，是生命从来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他们是要拜那个兽，特别是在幕后这三年半里面。然后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他们到了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他们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这时候要怎么判他们呢？按照他们所行的，按照他们的行为来判断。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没有在生命册上，可是呢，等到真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就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判断他们。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呢，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但会被涂抹。这涂抹意思就是说，等到国度的时候，你好像你与国度没有关系，你不能与主一同作王掌权。但是这些人呢，国度过以后，他名字还是出现在生命册上，所以这个涂抹是暂时的涂抹。所以摩西他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没有话讲的。那现在他愿意为着百姓的缘故，从册上涂抹他的名，换句话，他愿意做他们的代替。所以这是摩西摸着了神的心意，知道赦罪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需要有代替，所以他只成了耶稣基督的代表，预表我们主将来所要做的事情。只有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的罪才能够被涂抹，才能够蒙赦罪。所以他这个祷告是摸着了神的心意，摸对了神的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是神所用的一个人，而且是神所大用的人。可是一个被神所用的人，并不一定明白神的心意，神的作为。所以你看很多的人被神所用，到后来到再见主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甚至有些人呢，像巴兰，神用他，但他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被神所用就好了，很多人巴不得自己能为神所用，被神所用是一回事，被神所用又明白神的心意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不是说以被神用为满足，很多人巴不得被神用，他觉得这实在是一个荣耀，的确这是一个荣耀，但是呢不要忘了，你被神用不代表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摩西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他知道，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献上，他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好，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换句话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神没有接受他做代替，神没有接受他做代替，因为只有一位可以做代替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没有神，所以说神的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车上涂抹谁的，神没有接受他。但是神把托付给了他，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所以虽然神没有接受他做代替，但神也没有灭绝这些百姓。所以一方面神好像把这件事情暂时放在一边了，神说现在把托付交给摩西，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所以你看到一直到等到主回来的主来做代替的时候呢，我们的罪都在十字架上与他同定，所以蒙到了赦免。所以耶和华 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所以这个拜金牛犊的事情是非常大的、非常伤害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祷告我们就看见了，那祷告的特点就是摩西因着百姓犯了大罪，他摸到神的心意，他愿意自己做代替，这条路是对的，但神没有接受他做代替，但神呢也没有灭了这些百姓，反而把这个负担托付给摩西，因为神不愿意与他们同去。所以你看接下来三十三章第一节就开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神是守约的神，他说因为他纪念他曾经起誓应许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把迦南地给他的后裔，所以他说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里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来于密之地，我自己不同能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所以神虽然没有灭绝他们，神也纪念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他也愿意这些百姓呢上到那个地，上到迦南地去，可是他自己不去，他派使者去，要摩西来接受这样的负担。这个使者到底是谁呢？有许多不同的讲法，这里有三个地方特别提到使者，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啊。一个是二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二十节，看呐、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所以你看二十章二十节特别讲了，看呐、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那里去，我必将他们除灭。好，这里的使者读圣经的人都承认他是指着我们主说的所以大卫在这一这边的使者特别是用大写的使者，而是特别的使者，是我的使者，这是一个特别的使者，这一点几乎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承认这个地方。然后到了三十出埃及三十二章这边所提到的使者就是三十四节，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我这边又提到了使者，这里的使者呢就有差别的，有些人就认为这些使者呢是指着主说的，有些人觉得这不是指着主说，这是指一般的使者说的。大卫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使者还是用大写，代表是指主说的。到了三十三章呢，神说我不自己不与你同去，我要差我的使者，这第二节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我连出这些人，我不自己不与你同去。那有些人也是觉得这个是指着主说的，有些人是指着一般的使者说的，一般的天使说的，因为神说我不与他同去。因为如果是说指着主说的呢，那神说我不与他自己同去，但主要与他同去，就实际上还是神与他同去。但是有些人是讲说这里的使者呢，三十三章跟三十二章的末了，这个使者是指一般的使者，是指着受造的天使说的。前面二十三章是讲到主说的，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来解释，就是说，因为这是指着天使，神派天使去引路，神自己不去， 所以这就没有冲突。所以这有几种的讲法，不过不管是指着主说的也好，不是主说的也好呢，在这里最少神是这么说，他说我自己不与你同去，我派使者去，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主说我自己不与你同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去的话呢，我恐怕在路上把你们灭绝。你知道神的同在啊，对于一个敬畏他，一个听他话的人，神的同在是非常的宝贵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没有照着他的话去行，就像他们拜的金牛犊哦，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神的同在变成可畏，因为神是烈火。但是恐怕会把你们灭绝，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越亲近神的人啊，一方面你越宝贵神的同在，但一方面呢，你越有那种敬畏的感觉，因为神太圣洁，神像烈火。所以你记得在阿摩斯书第三章啊，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的，第三章第三节他怎么讲？恶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忘，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他前面那一句话。我们来看看前面那句话到底在讲什么。阿摩斯书何西阿后面是约珥书，约珥书后面就是阿摩斯书。所以如果你找得到但以理书后面，但约珥书的后面，阿摩书第三章第三节，你先看一下。恶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就是说到你怎么样跟主同行，你必须要跟他同心，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为什么他能同行呢？因为他同心。可是在第二节你看到没有，讲到恶人要同行之前怎么样呢？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所以你看见没有，一方面好像这是与神同行，这是何等宝贵，一方面你看见在这话之前呢，神说因为我认识你，所以我要追讨你们一切的罪。所以当我们与神越亲近的时候，你就发觉神一方面真的是可爱，真的是宝贵，但一方面呢，我们与神越亲啊，你发觉我们里面就显得那种越败坏，因为那个光太强烈，所以那个照耀呢，所以很多很多在神面前那个最圣洁的，你看像但以理他们一遇见了神以后，他只能扑倒在地，软弱的爬不起来，浑身无力。很多圣徒当他们遇见主以后啊，他们真的是就是就像这些圣经上所记的圣徒一样，他们觉得自己何等的无畏。所以保罗与神越亲近的时候，到了末了我们都觉得他已经真的是太认识神了，可是他说什么？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可当我们与神越亲近的时候呢，你就发觉神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容忍一点点的那个沙粒。所以在利未记第十章也有一句话，所以在利未记第十章我们看一下，第三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人，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你看这是发生在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被烧死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对亚伦说，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洁。所以我们越亲近神的人，你就发觉神的要求是越高的。所以主在这里所讲的话，他说什么？ 我自己不与不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应着景象，神的同在变成非常的可畏，然后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所以百姓听见了什么叫听见了凶信。所以什么是凶信？凶恶的信息就是失去神的同在。所以失去神的同在呢，就是凶信。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对神的同在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宝贵，但是你看连以色列人听见了，他都觉得这是一个凶恶的信息。所以我们对神的同在常常不在乎，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凶信，而且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悲哀。所以我们情愿有神的好像怒气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愿意失去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失去了，那太没有比这个更悲哀。所以他们呢，他们就没有人佩戴装饰。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好，现在呢要把装饰摘下来。什么叫装饰摘下来？换句话说，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因为只有一个悔改的心，你才不会在乎这些装饰。这些装饰常常把我们装饰的在神面前好像更美丽，但实际上我们是丑陋的，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身露体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装饰了一大堆。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责备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装饰的人。因为假冒为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所以我们已经很丑陋了，我们应该带着本相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应该有个悔改的心，因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他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所以你现在就知道神怎么待人，神乃是按着我们有没有悔改的心。你看，所以他说使我可以知道怎么待你，神是看他们的表现来决定神怎么待他们。他们是应着景象的时候，神要灭绝他们。他们把装饰摘下，有个悔改的心呢，神就接待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神怎么待我们决定是根据我们向着神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是应着景象呢，我们还是存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这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那接下来他说，以色列就从何烈山，从住何烈山以后呢，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这边特别提到是从何烈山以后，何烈山跟西乃山有什么差别？常常把何烈山跟西乃山当作同个代名词，这是也是对的。因为就是何烈山来讲呢，是指整个西乃的山，那个山岭，就因为它整个山岭有很多的，整座山有很多的山岭，很多山合成的很多山岭。那西乃是其中的一个岭，一个山。那何烈是指的整个山岭。他说从住那个之后呢，他们就把身上的装饰都摘得干净。所以前面这一段话是第一段，就是摩西在神的面前去为百姓代求，然后呢神把也摸到了神的心意，然后神又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给摩西这是第一段摩西的代祷。那接下来就讲了一段话就第七节开始的。他说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他进了会幕。然后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然后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摩西把帐篷支在营外，离营很远，他称这个帐幕为会幕。我们知道神向摩西启示怎么建造这个会幕，在这个会幕还没建造完之前呢，摩西特别在营外支扎了一个帐篷，他称这个帐篷为会幕。所以这个会幕跟后来建的会幕是不同的啊，这一个会幕是一个临时的会幕啊，是专门为求问耶和华的啊，你就到这个营外的会幕去。所以你看见提到好几个营外，营外，营外，对不对？然后又出营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摩西知道神的心意，现在整个营因为拜偶像的缘故呢，已经被污秽了。神知道，摩西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呢，不但把这个会幕搭在营外，而且离营甚远，所以这个营是一个分别的营，这个营就说出了又是一个单独亲近神的地方，与神亲近、与神连接的地方。那为什么突然讲到这句话、这些话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摩西他得启示的原因。是他离营甚远，单独的在亲近神。所以什么时候啊，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说读读圣经知道一些圣经的知识而已啊，因为知识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真正的认识神，知识只能帮助我们认识有关于神的事情啊。真正你要得到启示，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不能够靠着参加特会读一些圣经的知识，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总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单独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要有一个营，有一个帐篷是离营甚远，换句话说，这是分别的一个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发觉摩西他得启示的原因，就是他明白他能够与会众分别，他能够单独的来亲近神，从神那里得到启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像这样的会幕，意思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单独亲近神的地方时间。这个地方不一定是指着外面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里面呢，必须要跟外面的环境有分开啊，我们里面要安静，能够来亲近神，所以这是会幕。所以摩西因着有这样的生活，所以他有这样的启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前面讲到他为百姓代求，这边就提到了这个会幕的事情，就给我们看见呢，摩西得启示的原因，乃是于他懂得来亲近神，与神面对面。所以你看，接下来他就讲到了。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就转到营里去。好，这边提到耶和华与摩西是面对面说话。什么叫面对面说话呢？面对面说话就是说没有不需要经过第三者，与神很亲近的意思叫面对面。面对面说话并不代表你看见了耶和华的面，因为我们后面才等到我们后面才就会读到，他说人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对不对？所以这里的面对面说话是代表摩西与耶和华非常亲近，不需要经过第三者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经过第三者得到神的心意，的确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常常与神面对面，并不是说我们看见了神的面真正的面，而是说是这样的亲近，就好像在生命记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啊，就提到了与神面对面的这个话啊。生命记第四章第十节，生命记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你在何烈山 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里，你看到没有？这是在神的面前，照理讲应该是与神面对面，对不对？因为是站在神的面前嘛。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召集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所以你看，一方面他说你们是站在耶和华面前，一方面是站在山下。所以站在神的面前或者与神面对面，那是指着与神非常亲近的缘故。因为他们是离开埃及人，他们是来到了这个西乃山的山下了，好像呢就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摩西当然又更进一步，因为摩西来到山顶，所以与神更亲近了，就好像呢真的是与神面对面的。而且他的说话呢好像人与朋友说话，所以这实在是很宝贵啊，能成为神的朋友。换句话说，神把他的人能够把自己里面的秘密能够跟他最亲密的朋友来分享。所以诗篇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把他自己的秘密、自己的约要来启示这些人。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做神的朋友，我们做神的朋友。一方面主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要称你们为朋友啊。因为仆人不能知道主人的事情，但朋友可以知道啊。所以一方面我们已经在这样的地位上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啊。所以要与神面对面，好像人与朋友说话。所以神好像在这里呢没有任何保留的就把他的心意向他敞开来，然后摩西就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还需要回营，因为摩西必须要处理百姓的事情，所以他必须他亲近里他还需要回营。但是这里提到一个人，就是一个少年人，他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你看见约书亚的特色，我们曾经讲过约书亚他有征战的灵，他能够神以及摩西能够在他的身上看见他征战的灵。所以呢当亚玛力人来征战的时候呢，他就选了这个少年人去征战。我这边特别提到他是少年人，所以你知道一个你不一定说你信主要很多年以后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征战的灵，很多时候我们反而我们信主了好几十年，我们里面没有征战的灵。但你看在这里一个少年人，他里面就他那个灵就不一样，他有征战的灵。但是光有征战的灵呢，如果你没有持守的灵，这也是很可怕的。你冲得太快了，你跑到神的面前去了。所以持守呢是代表他能够跟他平衡，所以你不但能征战，你还能持守。所以当摩西上山四十昼夜的时候，百姓在山下拜偶像，约书亚在山的中间单独的过四十夜。所以你看见他这个持守，现在你又看见呢，现在约书亚不离开这个会幕，换句话他一直守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这约书亚为什么后来能够领这两三百万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原因啊，他有征战的人，他有持守的人，所以他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一个对象。好，接下来呢摩西再一次的祷告，所以你看这是第二个祷告了。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然后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好，这是接下来的另外一个祷告。好，这个祷告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祷告的特点就是要求神率领他们往前，因为前面神已经说他不愿意跟随啊，不愿意跟他们去。那现在摩西进一步的要求神来继续率领。那他怎么祷告呢？这一点很重要啊。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摩西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既然没有讲要打发谁与我同去，那你就应该自己带我同去。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说你是按着我的名认识我。”什么叫按着我的名？按着摩西的名来认识他呢？因为摩西的名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上来的。换句话说，摩西知道，神也知道，摩西是需要一个蒙拯救的人。他本来是掉在水里面的，他是一个被有死亡的判决在他身上的人，是神拯救了他，神把他拉出来，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摩西。意思就是说呢，既然我需要你的拯救把我拉出来，那我现在更需要你的拯救来带领继续拯救我。所以你看，摩西要求神率领他们，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很刚强呢，神说我不与你同去，我们也自己走了。但什么时候我们真的看见自己的软弱，就像摩西一样，他知道他是他的名是什么，他知道他是从水里面拉上来的，他是蒙拯救的，他需要神继续拯救他的时候，他就不放过神。他说既然你说是按你的名认识了我，那你应该继续来拯救我。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说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换句话，神说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摩西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在你眼前蒙恩，表示我需要继续蒙恩，所以你继续，求你继续来施恩给我。所以你看摩西怎么要求神来率领他们继续往前呢？摩西说，你是按照我的名认识我，我是被你拯救的，所以我需要你继续来带领。第二个呢，既然说我在你眼前蒙了恩，表示我需要恩典，所以呢你继续施恩在我的面前。然后摩西第三个继续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换句话说，摩西说我还需要更多的来认识你，如果你不跟我同去，我怎么认识你？所以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这个道不是指着话，这个道是道路的意思，道是指道路。在诗篇103篇第七节，那里是翻成法则。那边特别提到，就是说以色列认识神的作为，摩西认识神的法则，那个法则就是这里的道路。意思就是说，求你将你的法则指示我，借着你的法则呢，我可以来认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就看见以色列人跟世上的万民不同的原因是以色列认识神，但是他只认识他的神的作为，神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认识这些神迹，认识他的作为。但摩西更进一步，摩西不但认识他的作为，还认识神的法则。换句话说，摩西认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他认识神的法则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认识神。但是到了新约，我们更进一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特别祷告说：“求你将那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或者那个认识呢，就好像面对面的认识，比认识他的法则更进一步，变成一种直觉的认识，那是更深的认识。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在旧约的时候，因为圣灵没有在那个里面，所以他们是只能借着外面来认识，所以他必须借着法则。所以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法则指示我，使我可以好认识你。认识你怎么样呢？好在你眼前继续蒙恩。”然后求你想到证明是你的名。所以你看见摩西在这里的祷告，是摸到了神的心意。摩西说：“ 神说我不与你同居，但摩西说，你既然说我按你的名认识我，你知道我需要你，既然你说我在你眼前蒙了恩，那我需要你继续蒙恩，而且呢，我需要蒙更多的恩典，我必须要来认识你，我需要认识你的法则，如果你跟我去的话，我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其实耶和华就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所以你看神就答应了他，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同去，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所以神与你同去。然后摩西接下来说，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换句话说，如果神不亲自同去呢，我们迦南地也不要去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如果去了迦南，神不在那里，天堂就不是天堂了。我们今天在旷野，最少还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同在，地狱也变成天堂。所以摩西是抓到这一点。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领上去的地方是迦南地，是代表牛奶与蜜之地，是各样的丰富，各样的恩赐在那里。但是如果没有主的同在，你即使承受了这么大的产业，这么丰富的恩赐，牛奶与蜜之地，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呢，这可能只是带来我们更多的灾祸灾殃。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就被这些东西所绑住，而失去神了，神的自己。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总是要把神的同在、神的自己，摆在第一位，其他都是次要的。其他都是次要，不是说不重要。你看，有神的同在，你到了迦南地当然很好，对不对？但没有神的同在，你去迦南地反而可能成为一个咒诅，成为一个亏损。所以这也是我们应当向摩西学习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主的同在，没有主的自己，其他的我们情愿的不要。那反而你要了神的自己呢，你其他都有了。我们人常常本末倒置，我们追求很多神以外的东西，结果反而带来灾祸，你知道，我们这个人被宠坏了。好，接下来说，人在何时上可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万民分别吗？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有神的同在啊，人可以在我们眼前看见我们是蒙恩的人，人可以看见我们与万民是有分别的人。所以真正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人在你身上看见了恩典，人在你身上看见了分别。所以在这里，所以这一段就是第二次的祷告，摩西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就是摩西第三次的祈祷。摩西第三次的，这是进一步的追求，这是进一步的追求。在十七节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了你。所以摩西蒙神的恩典，答应他同去，实在是蒙了神的恩典，而且按名认识他。那这时候摩西又进一步的祷告，进一步的追求，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荣耀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很难去定义，也很难去形容荣耀到底代表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圣洁或是公义，我们还好下定义，碰到荣耀我们就很难。因为如果今天讲到圣洁，我们可以说这是神的性情，因为神的性情本性就是圣洁。如果讲到神的道路、神的做法，我们说这是神的公义，因为神的所有的作为都是公义的。讲到荣耀呢，就很难形容，因为荣耀是讲到神的自己。所以每一次呢，当神显现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面见神，因为人不能够见神的面貌，但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希伯来书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因为我们的神就好像那个光，我们的神好像那太阳的光，你没有办法直接看他，你看他眼睛会瞎的。但是感谢他荣耀可以发出光来，你可以看到光，你就知道有太阳在。所以主就是那个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荣耀是用来形容神的自己。所以他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看。所以这是摩西他想要更深更进一步的来追求来认识神的自己。那耶和华怎么说呢？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恩慈跟神的荣耀是相关的，是有关系的。好像神的荣耀呢在很远，可是神的荣耀发出来光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所感觉的就是那个恩慈，所以这个恩慈跟荣耀呢是相连的，很有关系的。然后他说，在你前面经过，然后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神要怎么样显出他的荣耀啊？在34章，我们会下一章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就跟他的名发生关系。所以他说要宣告我的名，因为一个名是代表这个人的自己，所以宣告神的名呢，就宣告神的自己，就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跟他的名发生关系。然后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换句话，神显出他的荣耀，神宣告他的名，这是根据他的怜悯，根据他要恩待谁，他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当这一段我们在下一章34章我们会看得稍微多一点。然后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换句话说呢，你看见没有，神说，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所以你看，神的面就代表神的荣耀，对不对？就代表神的自己嘛。他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但神有一个办法，耶和华说，看哪，我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呢，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好，这边耶和华讲到，你要看我的荣耀吗？你可以，你要怎么看？这里有提到两个很重要的点啊，一个是你必须要，就是神要把你放在磐石穴中啊，另外一个呢，他说要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的手收回的时候呢，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好，所以第一个呢，他说你先要站在磐石上啊，这个磐石我们都知道是指着基督说的。他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呢，要把你放在磐石的穴中。换句话，这个磐石是裂开的，说永久磐石为我开，所以是讲到主的十字架。你只有在十字架的里面与主联合的时候，你才能够看见。所以这是在磐石穴中。所以你记得在歌中之歌雅歌第二章，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歌中之歌第二章有一句话，第14节，雅歌第二章第14节，歌中之歌雅歌第二章14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你看到没有？这里提到磐石穴了，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里当然我们就是字面上来讲，这是所罗门对苏拉密女所讲的话，但是就着我们属灵的经验来讲，这是主对跟随他的那个驴子所讲的话。这个驴子呢，他称他为鸽子，我的鸽子啊。为什么称他鸽子呢？鸽子是什么意思？鸽子就是你记得当主从约旦河中受浸上来的时候呢，有鸽子，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所以鸽子所代表的是圣灵的彰显，圣灵的彰显。换句话说呢，他说他觉得这个驴子呢，里面有圣灵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了。为什么他能够有圣灵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呢？他说因为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磐石穴中就说出了他经历了十字架上与主死的连结，这是磐石穴。所以呢，他才能够有那个陡岩的隐秘处。陡岩是指很高的岩石，而且是隐藏的地方，这说出了那个升天复活的能力。所以什么时候你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能够在复活升天的那个能力上呢，能够借着你彰显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显出了基督的新的样式出来。所以他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面貌就跟声音就说出了这个人，那显出那个美丽啊。他说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啊。所以在雅各书就给我们看见磐石穴中，就说出了呢在死的形状上与主的连结。所以你怎么样来见神的那个荣耀，你是有条件的。第一个，你必须在死的形状上，你是在基督的里面啊，在磐石穴中，你才能够遇见神。因为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这是磐石穴中。但不仅如此，他说你不是说在磐石穴中你就可以看见了，还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换句话呢，还要经过手的工作，神手的工作。所以一方面呢，我们站在与主同定的地位上，一方面借着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当他工作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他说我将我的手收回。所以当这个手一收回的时候，你就看见我的背，却不得看见我的面。什么叫做看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呢？当然这个背也是指着你不能见神的面嘛，所以你看见他的背就看见他的荣耀了，你看见他的背你就看见了神的名，神的自己了。但是这个背也是说出了就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从我们的经历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好像我们只看见神的背，意思说我们看得很模糊。但是等到这些神在我们身上经过了很多的带领，我们有很多经历，我们当时不明白，我们好像看见了神的背，可当我们在回顾的时候，我们就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经历呢，就明白了神的自己。这叫什么？这就是你看见我的背，你也看见我的面。因为在很多的经历里面，当时我们都不会知道，或者我们知道不清楚，可是我们越过越回想的时候呢，这个背就好像我们的回顾，我们就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我就更加认识神的作为，神的自己。所以这一章是非常宝贵的一章。那下一章当然我们还要讲得更详细，因为下一章是真正他要怎么来看。所以当下一章讲完的时候，你看他下山的时候，他脸就发光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好不好？我们有点安静，如果有。